时候老师说抽屉里面有一封信，一定有人放进去，可是那时候我还真的没有，可是现在有上过三个钟，你这一关过去，我说人有罪，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吗？他说我是罪人。有一天他看着镜，看着镜子洗脸的时候，突然间就把自己打了一巴一大巴掌，他说你这个人瘦如骨，还在公司里面害人吵架。他说我这个人脾气，我实在是一个罪人，就这个就通过耶稣基督为一个救主，你可以打开心门。那一天他和他太太他李先李弟兄，我们四个人就跪在那祷告，然后他就我说这个祷告可能表示你自己的心意，上帝啊我需要，然后他就祷告了，上帝啊我需要，他哭了，他哭了。我们想当一个人祷告的时候，我发现人家哭的时候怎么样啊，那算了吧，下次再来，不要太磨损，不让他去哭，因为圣灵在那边工作。我说是没工作，但哭，我再来等他五分钟，七分钟，他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上帝啊，我需要你，我现在打开心门，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我原始的救主。谢谢你圣灵，求你引领我的人生，我都不为他祷告。他来年接受主，他太太也接受主，以后我们就为了家庭。这个房间圣殿一半，然后除偶像，这我他又去房间躺着，因为他的身体不能坐那么久，去躺着。完，他太太和这个李先生就把这个房间每个房间都祷告，然后把偶像就包下。然后正要出去的时候，太太为预备了一点茶茶水，那我们就坐下来。那他这个先生林先生又出来，又出来的时候，再拿信来，他又看看信，然后坐在这边，李先生坐在那边，然后他就向我讲。有许多人向我传教，他指他的口，有许多人向我传教，我根本不接受啊，但我这个朋友他哭了，我这个朋友用爱心和眼泪摸到我的心，我接受。不要以为那一天是我去传福音，他接受，是他的朋友用爱心和眼泪，他说摸到他的心，摸到我的心，我接受了。我们过几天再为他预备，原先我想应当为他受洗，然后我去再找他谈的时候，他说牧师，我这样能不能去受洗，我穿这个运动衣能不能去受洗，我说都不要紧，耶稣不看外表，耶稣看你的心。他说是不是让我提供这个饼以后再去受洗，我说不，你现在已经决心了，我们就受洗。好，我假如你明明真的不能来，我就带长老到家里面为你受洗。第二天开始聚会的时候，他还不在。在牧祷的时候，牧师祷告以后，祷告完以后，四个人已经在那边了。他儿子、太太和弟兄四个人在那边。然后那天受洗，我们受洗的时候都做见证。他简短，我简短见证。他说：“感谢主，来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很简单，但是费了我一万多个日子，四十几年。”才从口里面讲得出来，他就做他的见证。以后我回到，以后那年聚会以后，我就回到台湾，他就进去提摩士的礼。没有想到我在台湾，这是1987年的四月底的时候，我接到电话，太太电话说这个弟兄已经过世了，等你回来就是这是你了。我永远感谢感恩。谢谢你，在他最后的时候带他回家。我回来最是礼拜的时候，我跟着你话虽然是柔就说话，我说他说什么，有许多人向我传教，我不能接受，但我真的有用爱心和眼泪摸到我的心，我接受。我就讲那一句，他还在说话，我那一句话真的是弟兄姊妹们，你要带你们信主。假如你没有用主的爱情，很难，很难。就这样子。记得那时候，我正看到一本书叫《推己及人》，Concentration Circle of Concern， 就是一个 Oscar Concern， 一个舞蹈学的教授写的书。他录音他的太太，他过世的，他的太太把他写成我们。 那本诗的时候，他说爱是最最需要，爱是满足需要。刚刚读到这里，我心里我发现声音在这里，我就马上想两件事情。有一件事情，我发现我不能带一个人信主，因为我对那个人没有爱。原来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家庭就是离婚，妻子到了教会来吃，那以后他就常常打电话，我太太有没有再去，我太太在哪里，我太太电话你知道吗？我说我怎么知道，这个听着会烦，常常打电话，我教会几百个已经忙不得了，还忙你这个外面的又离婚的还要听说，我就他也知道我的意思，也知道怎么回事，可是他竟然还常常打电话，都是晚上六点多打电话来，我们吃饭吃一半，他然后电话来要钱吗？有时候他讲一句话，我自己都很难过，做不出来。我牧师今天能不能给我两分钟？哎呦，我说主啊，我怎么没有两分钟给你呢？我自己很难过。然后当我看到说爱是针对需要，爱是满足需要，圣灵马上责备我说你不能带他信主，因为你对他没有爱。我说主啊怎么办？主啊怎么办？主啊我就不想看他有话说，所以我连他的电话都没有什么。我说主啊，求你让他再打一次电话来吧。那天晚上果然圣灵这是我的工作，他打电话来，最近他打电话说，哎，慢一点，你等一下，我先来一次你，请你让我知道你的电话你的住址，然后我向你说，我这个礼拜天就回到台湾去，我五月七号回来，那么我去找时间去找你。他说牧师你要来找我，我说是我要来找你，哎，我就写上了。那么这个事情我回到台湾，再回来五月七号回来的时候，那天他电话来，不是我没有事情，我不会问你有没有平安没有，平安回来没有？那我想我的关系不同啊，我就给他五月十四号，我就到那边去。去的时候才知道他的需要，他离婚，自己分出一个房间，啊，里面都有什么东西？哎呀，我一来哇，他是上晚班的，所以晚班上来，早上回来洗一个澡，吃一个饭，那么下午睡觉，睡到下午再吃了晚餐。要出去上班以前打电话给我，所以我常常六点多接到他电话才是这个原因。我都知道这个原因的啊。然后我跟他谈，那天他谈的时候，我知道说我们都需要主，我们只有求主来介入在我们生活当中。我记得他很特别，那天我说这个祷告能不能代表你的祷告？上帝啊，我需要你，我现在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人生主宰，求你问一声。他读了就说，看看，我就等他讲，他说90%，我从来没有听说，真的说是90%同意。我说那10%在哪里？他说我再读一次，然后说好，这样100%了。那一天我们一起跪下，刚刚他那边接受，神借着这个事情叫我知道，假如我对一个人没有爱，我就不能爱他自己。还有一件事情也是同大家的，我说另外一件事情是我想到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姊妹，希望我要回去的时候，他就拿一本大字，他说我要请你替我带一本圣经回去，他的朋友在台湾。那我是想行李最简单最好进去，不要签，不要那边就等行李就出来。我是有一点推脱，他说牧师，我说你有什么圣经，我去台湾替你买送给他。他说妈，我这本圣经特别的。我说哪有特别的圣经台湾买得到的？我是在那边推脱，可是我说我想看，当我看到这本书《爱是针对需要，爱是满足需要》的时候，我说主啊，我对他没有爱，我不肯定他买东西，所以我就打电话给他，说某某时间，我很高兴替你带你那本圣经回去，我不想回去，我那个弟兄我认识，我回去，我希望你看他有一点交流和祷告。他说哎呦，我说修了。礼拜六四个在练习的时候，那时候复活节，他就真的那本经很大很大就带来，然后上面就看里面怎么写，李牧师牧师娘，谢谢你愿意对我带一本圣经回去，我实在感谢神，我来到美国，来到这个教会来认识主，谢谢你的牧养，而且我特别感谢你带领这本圣经回去。 其实我向你要求的时候，我觉得很唐突，很不好意思。但是我很怕这个朋友回到台湾，就是去上教堂，就不信主了，所以我就妥协。我甚至天天在为这个祷告的时候，没有想到你礼拜三打电话的时候，正给张嘴，我向主的祷告，不但是拿给他，还看他交通，还为他祷告。他说，从今以后，我可以有更大的信心来向你祷告。我说主啊，我差一点把一个信心杀掉。我给他看看，上次你是给这个人说的，你带感谢主在一步到位，他的堂面都没信。这些事情，主都在向我说。然后我就发现，在传福音的路上，我们必须要用关系来传福音。假如没有关系，我们就不容易传福音。我们常常有一些布道的行动是不加布道很好，分一下稍微带一下。可是其实真正的布道不是这样，钱买那个transparency，让我有一个transparency给你看。好，在这里我就说，布道是啊，关系布道哦，不是这样，不是一个一个。过去乃是第二个啊，第一个他同事，第一个先信主，他找到他是他的朋友，他的朋友信主以后，然后找到他的朋友，人是第三，然后第三又跑了第五，然后第二、第四，是这样，传福音是这样的，要关系布道。我发现我们常常有双面关系。我记得我在中原大学的时候，哎，在布道会的时候，我们就去敲门，尽管平常都不关门，到布道会后门都学生宿舍门都关起来了，没有平常没有关系，到时候他们。早一点都等一下了，不敢再出去了、啊。等一下一定有人敲门的，没有关系，他都没有来。他们都到下这山下去看电影了。然后没有平常没有关系，我们就很难。谢谢。所以当你在考验传媒的时候，不是马上跑到街上，当街上我们去考验有那个信心和勇气，可以。可是你对朋友一定先有关系，我们没有关系。所以是 Oscar Thompson， 他说最要紧的一个字就是关系。你说爱要紧是爱要紧，可是假如没有关系的这个胃口也不会过去。所以我就想，那我们来踏一个关系的桥。我教会有一个年轻人做保险做得很好，那他的爸爸也很花钱。他说他的这个买他保险，也有墨西哥人，也有美国人，也有黑人，也有什么。我说这个怎么做生意做到那去？他说是这样，他每次做生意的时候，他说这样你满足吗？这个保险，你的钱钱包这样满足吗？他说这个不错啊，你有人啊，这个朋友，你很好的朋友，我可以向他介绍。他就给两三个朋友，那他就去介绍那两个，那两个就买了，就介绍，是这样关系不大好，他关系的赚钱好，我们是关系的不大好，是这样一个一个关系上去。好，所以我们应该踏上一个关系的围墙，抓住任何一个机会。我不想今天有没有人生日，他生日是对不对？啊，今天站起来好吗？今天那个姊妹生日，好，我们看 Happy Birthday to you， 好吗？来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那这个发现。那么多人为你唱歌，哎，我就是整天就是这样。你看这个关系有没有说你们多此一举？没有，你们很高兴。好，谢谢。有一次我在带领一个朋友，我就讲这个关系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弹琴人，他生日，哇，我们就唱了以后，他那些其他弟兄姊妹就赶快打电话给他的先生，他说你太太今天生日，你今天都还是在这里，你还在那赚钱。哇，他先生就赶快来了，哇，那就参加聚会。那天晚上，给我们看到那天他建筑师那天晚上信主了。我想这是关系不大，我也没有想到是因为一个 Happy Birthday， 可是这样通过这样，他的先生那天晚上信主。我就想到这个 Oscar Thompson 写一个见证，我很感动。他说他们教会前面铺石头铺好了以后，他就写一封信。写一封信，一个很简短的 note 给这个叫做古斯，古斯就说：“我谢谢你啊，爱知道你们做得很好啊，我们都很满意，谢谢你的带领这一群的工人替我们做这个事情。”过几天在街上，在 market 里面，这古斯太太遇见牧师，就是 Oscar， 哎呀，我真是好感动，他做工这三十年，做这个工头，从来没有一个写一封信向他说。谢谢 ，appreciate， 说那封信，你知道他看几次，看完了又等一下又拿出来看， 在许多男子来看，说看到流泪。第二，这个下个礼拜两个人夫妇都来，六个礼拜以后他们受洗了。一个简单的信，当你的朋友，当你的隔壁，你的这个老先生80岁生日，你一朵一盆花，一个表示，马上关机，让关机掀起来。我不晓得关机什么时候会发生作用，但是你知道，我想我们同我们基督徒求主怜悯，我们做牧师的这个牧道友的那个微信组的朋友越来越少，因为整天都穿在教会里面，整天穿在基督徒里面，我们没有触角去摸到那些牧道友，求主怜悯我们。我就想到人家喜乐的时刻，人家上了状元，中了状元，你就是一个表示；人家上了大学，你一个表示；人家生病，你一个看顾。我记得在我一次我们要去北京去的时候，我正驾车要出去的时候，想隔壁，让隔壁想一想，隔壁是一个美国人，他们有一点这个民族的歧视，那我们很少讲话。他最后他太太抱着他们一只这个小狗叫苏西，叫苏西 ，Hello， 就这样，先生他们没有讲过话。我不晓得他们讲隔壁是日本人，这还有一点 say hello， 这边都没有 say hello， 只是抱着一个狗，那个太太抱着狗 say hello。那可是我们到了离开了，还是说我们一个礼拜就上，请你就说，就是这样很多有什么事情，你们他说，他说他要上车，说我太太在医院正要开刀。我说他在医院，他说什么开刀？开 brain， 那头脑要开刀。哇！我听了以后，知道医院以后，我就想我们东西都在车上，我想太太说，我想我们应该去拜访，先去拜访他，去为他祷告。所以我就去买了花，买了这个卡片，我就到了医院，终于让我找到，以为只要开刀，我们不是还远还在400几号，我就到开了，敲了门进去的时候，这个老先生他的太太躺在床上，然后他的女儿在那边，他说：“哎呦，怎么有这种邻居呢？怎么这种邻居呢？”然后他说：“How can I call you？” 我说：“就是 Pastor Liu。”哦，他说叫我 Pastor Liu。然后怎么样？我们就为他祷告。哦，他们就很感动。我们就带一盆花而去而已，带一张卡片去而已。那么一个礼拜回来以后，我又去医院看他。我去看了病人第二次的时候，我记得那个老太太躺在那边，那个护士在那边，那个老太太看到我，就向那护士说：“也许很应该。那我就和他祷告，祷告以后，哎，祷告我说：“哎，其实 ，Are you can pray by yourself？” 他说 ：“My husband and I are away from the Lord。”我和我先生已经离开主很远了。我说：“不要紧，那今天再回来好吗？”他说：“好。”我说：“你跟我祷告好吗？”他说：“好。”然后我就握着他的手，说 ：“No Jesus。”I need you. Now I will open my heart for you. Come into my heart to be my Lord. To touch me. To heal me. 祷告完以后，我才能问说，问题在哪里？耶稣在哪里？他说他躺在那边，他不说话。就这样的心，就这样的说，耶稣在哪里？以后我遇到他的先生说，这个 Mr. Tanchen，我不晓得你的太太假如这个就是退役以后离开医院回到家以后，我不晓得怎么帮助你们，因为我不晓得怎么煮这个 American food， 我们煮个 Chinese food， Chinese food， American food， 我不晓得怎么煮。他说 My wife likes she found home。 太太那个前端后我说哎感谢主，现在还有希望，所以我才能中午就去外面吃饭的时候买一个 sweet b o w l， 那个整个那把加上一个葱爆牛肉，我就带给他。我第二次带给他的时候，那个晚上他的先生来找说 Pastor Liu， Where is your church？ 我说我在海岸，我上个礼拜我们到我们住的地方是 Temple City， 我到了那个教堂在那边等不到你，他以为我在那个我的地方在那边就是旁边的教堂，我说没有，我在海岸。第二礼拜他就带他的太太就到那个教堂去，我们找一个翻译，真是神灵，就是这样。这个太太是回到神灵面前，没有说什么。假如你能够爱的流露，就不同。我记得，我曾经到医院去探访的时候，有一个见证，我也很感动。有一个县民人去的时候，他坐在那边，没有别人，坐在那边痛苦。我去的时候，就说：“先生，你什么地方不舒服吗？”他说。他的肚子不舒服，胃不舒服。他说：“我可以为你祷告吗？”我没有先向他传回，我说：“可以为你祷告吗？”他 那天我就按着他的，那我就在祷告三个月，他需要求一点点看，我就祷告，我竟然发现我的手，发现他的肚子在抖，原来他在一个孤单的人，自己在医院，我想说，其实你可以自己祷告，我就马上把这个小册子给他，上帝爱你，祷告，接受什么？那天他接受什么？然后他讲，你赶快去追走，都是重病患，追走都是重病患，赶快去多救几个人吧。当耶稣向彼得问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的时候，彼得回答说什么？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哎，请问主啊，我爱你，看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哪一句话比较容易讲？哎，主啊，我爱你，我没看不到。主啊，我先爱你，我的老不丢，我不会我与你对。主啊，我先爱你，主啊，我先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还有，人品还不是烂，还不是烂。主啊，我先爱你，哇，这我们在看多少次了？那是真的吗？我们想，你就不要看了，你就看，你就想，你就看耶稣，向他说：“主啊，我爱你。”我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你想哪一句话比较容易讲？我们看多少次主啊，我爱你？我们真正想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吗？”我不晓得当你讲下去的时候，我怎么就知道这怎么叫爱我？你知道我爱你，他真的知道啊。可是我发现。每次当讲爱的时候，他才叫我养喂养我的小羊，喂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为什么我们没有羊？我就发现有爱才有羊，有爱才会去找到羊，有爱才会看到羊，有爱才会不养羊。我知道有爱才有羊。当我那领受被神的灵责备的时候，我所领受的，当我要回到台湾再次的去再服侍神的时候，我请众长老为我祷告，按手祷告的时候，啊，他们都为我的身体，为我同工祷告。我说我要祷告一件，说那一件，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求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心里。我发现我需要的不是演讲，但我需要口才，但我更需要的是上帝的爱的浇灌。我不晓得你需要的是什么。当耶稣讲爱的时候，那天牧师也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叫你们彼此相爱。让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先有彼此相爱，然后我们才的爱才可以流露。所以在这快要结束的时候，我要分有两件事情，我要做一件事情，让我们来看，我为主的爱，诚心的爱你，我为主的爱，诚心的爱你。我想这个马上你就可以背起来。那个我用主的爱还是我以主的爱？现在我应该用我以主的爱，愿你。
所以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九到十六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九到十六节。好，我们一起念，一起念，开始，并且得以在他里边，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到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不是，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落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 然而我们到了，好，你念到这里了。我们
所以我们一同再打开《腓立比书》，我们过去几天一直在思想关于《腓立比书》里面神借着保罗给我们的信息，突破与更新是我们今年的主题。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个地方了。那么在过去的几个聚会当中，我用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的信息跟我们弟兄姊妹一同分享，还记得吗？我们记得有过去三堂的聚会里面都有三个啊，很喜欢有三个啊。第一个的晚上我们谈到保罗的人生当中三句很重要的说话，三句啊，如果那三天晚上还在的啊，第一就是我所造诣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念一次。第二句，这有何妨呢？啊，第三句，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然后第二堂我们谈到保罗对教会团契的教训，里面也有三件事啊。那三件事，第一是两个危机，三个相同，团契里面五件的很重要的是在基督里，在神的圣灵里。然后我们昨天谈到保罗怎样可以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不受环境人生际遇的阻拦，然后可以仍然有喜乐的秘诀，对不对？这保罗喜乐的秘诀有三个，还记得吗？第一个就是靠着主，对，靠主喜乐。第二个、第三个是在基督的团契里面可以我们有满足的喜乐，透过我们付出对其他人的关怀，也透过接纳其他人对你的爱。这两种满足的喜乐、靠主的喜乐，是一个自私世俗的人没有办法可以理解的。我们今天离开这里的时候，我就特别思想究竟用笔笔书哪一章哪一个地方跟大家分享呢？我就想到我们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记得刘牧师提醒我们，我带着基督耶稣一起下山啊。那么我们不但是带着基督耶稣一起下山，我们这几天我们每个人，我也看见圣灵借着刘牧师的聚会，他的信息带给我们每个人很多圣灵的工作。圣灵在我们每个人不同的人生命当中都做了很多突破、很多更新的工作。我们希望这个工作、这个更新现在才是刚刚开始，以后还有很长的路，我们要向着标杆去跑，就每天每天的更新，每天每天的突破。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保罗，所以今天我就决定用保罗属灵追求的经历跟大家一起互相的联系。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这段的圣经《腓立比书》第三章。那《腓立比书》第三章呢，刚才我念了一部分，事实上我今天要大家一起看的就是从三章第一节一直到十六节啊。那里记载保罗属灵追求的路有不是三个了哈，有五个阶段啊。所以呢今天有点不同啊，保罗有五个追求的阶段。我希望我们每个人可以在这今天早上的时候都记得，我们一起领受看保罗的生平，我们看我们自己。保罗也不断的追求，保罗不是停在那里，我们也要好像保罗一样追求。我们打开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里面呢，我们从头开始去看。这里保罗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他人生当中属灵追求的当中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像刚才我没有念，我想我们呢等一下我们一起去念，是从第四节到第六节，第三节第四节到第六节。那里保罗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有些反对保罗的人，我们第一天晚上讲过了，那反对保罗的人呢，对保罗的评价觉得保罗算什么啊？为什么你们看你们的基督徒看保罗那么伟大，他算什么？我跟保罗也差不多，他是犹太人，我是犹太人，他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所以呢很多人就觉得保罗不算了什么，保罗从来也不自夸自己是什么。不过在这里保罗就讲出来他 属灵成长的第一步，就是说我虽然有很多很多一流的一处，但是我不拿这个自夸，跟一些人不同。有些人拿着他在世界上面的成就，他的厉害的地方，就觉得他是神特别要用的人。这里保罗说这个很重要的分别，在世界上面有学问厉害不是错事，这是好事，拿来侍奉神更好，不过基人不是拿来自夸。如果能拿着这个东西来到教会说，你知道我什么，我是 PhD 啊，你知道什么啊，我是那个大公司里面第一个华人上这个会议的，所以你们要听我，我的经验比你们多，我的学问比你们高，你们基督徒还是一样，我跟你们虽然都是基督徒，但是我就高一等。保罗说这个不行，从头开始。我一看看保罗跟那些人去比较的时候说，好，如果你们说你们有什么值得可以自夸的地方，从人的角度来讲，我轻轻地告诉你，我比你们可以自夸的地方更多啊，很多。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一起看一看这个第四节到第六节，好不好？我们一起念啊。第四节到第六节里面说什么？其实我也可以靠入己，若是别人讲他可以靠入己，我更可以靠得了。我第八天受隔离，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设计是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好，我就停在这里。保罗这里啊，一口气讲了七样比较他的对手更厉害的地方。那七样呢，有四样是天生的，三样是后来个人的努力的成就啊。当然这些东西啊，对我们现代的二十世纪的人来讲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如果你跟保罗一样在那个时代，这个第四纪的时候，作为一个犹太的基督徒的话，那么你就知道从犹太人的背景来讲，保罗所说的第七项的事情啊，不得了，一讲起来的时候人家就不敢叫做声了。哇，这个一流的人才。但什么？他说第一个，我第八天受隔离，就说第八天受隔离，意思是说我从此啊出生的家庭我就受隔离，就是我按照律法，不是那些后来信主的外邦人会信的那些人，因为我从小就有这个神的背景。第二个，我是以色列族的，我是以色列族的意思就是说我的父母都是纯种的，你知道犹太人很注重那个种族那个纯洁，所以他说我是以色列人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外邦人，我不是好像其他的地方的啊，好像小时候是通婚的然后成为基督徒的，不是，我是纯种的以色列人。第三，我是便雅悯支派的人，那个奇怪一点，为什么他说他是便雅悯支派呢？大概有两个意思。第一，大家记得在那个王国的时代里面，这个犹太国啊，这个以色列国分裂的时候啊，那个犹太国只有一个支派跟着他，就是便雅悯支派，就是忠于啊耶和华所呼召的这个支派。还有刚说大概有另外一个意思，大家记得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王是谁？扫罗。扫罗是出于哪个支派？便雅悯。我们也记得保罗信主以前的名字是什么？扫罗。大概他有这个意思，说我啊这个传统啊，我的名字啊也跟我以色列人第一个皇帝是一样，同一个支派啊。如果你说那个家庭的背景的厉害，我比所有人都厉害。然后我第三个，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那里就特别讲到一个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不但是一个纯种的以色列人，我还是讲这个希伯来话，就是我不是就是好像现在我不是土生的，我是从台湾来的台湾人，就是这个意思，我是讲台湾话的啊，我是那地度的台湾人，是这个意思，是说我虽然懂得希腊文，但是我是精通希伯来文，我不是外国人，我在外国文化长大，但是我的传统很深厚，这个是四个天生的这个背景。然后三个后来的成长当中的成就，第五个就是那里说我就律法来说我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的这个代表就是对那个律法守得最严谨，在信仰当中最正统的那种。如果你说你是最正统吗？我是法利赛人。 然后在日子来说，第六个就是我是逼迫教会的，就是说我比较其他的犹太人啊，当我还是犹太教的时候，我比较其他的犹太人更加切底，更加积极，更加热心。那个时候犹太人犹太教又逼迫基督徒，我是带头就逼迫的，我比你们更热心更积极。然后最后第七个，在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取代的，哇不得了，就是说按照那个条文呢、啊，那个历代那个拉比要求的条文，我保罗都守了，都全守到了，100%的守到。这个就是保罗说，你看看我随便讲几句给你看看，我七样东西你们没有办法跟我比较。这个就是保罗第一个开始这个侍奉神的时候跟他的对手这个对抗的地方。这个对抗大家不要误会，说哇保罗很骄傲啊，不是。保罗这样说，跟着我们看下去就知道，保罗说这个算什么，不过你们要跨这个窗口，我也告诉你一点点，我比你们从人的角度来讲更有可以值得跨口的地方。保罗有这样的背景有没有错？我们从这个历史来看啊，神特别要塑造保罗，你知道吗？这个保罗本身也没有想过他要信耶稣的，就是在大马士的路下面的时候，神的用光打掉他，打倒他，把他打到地下，然后要呼召他。这个保罗是神特别要点领，要呼召他做神的工作的人。这个保罗的背景也很有特别。我们知道，保罗这个背景就是训练的犹太人，他对律法的理解，他的学问，这个一切都是一流的。我觉得神要用一流的人。第一流的人，神要呼召第一流的人，不要给我们一个概念，好像以前我们是有些不信耶稣的人，想到教会的时候，就是那些念书不成的人就去念神学。我告诉你，现在不是，神要最第一流的人，最好的人，最好的科学家，最好的他的事业上最有成就的，奉献给神，做神全时间的工作，这个是神的呼召。真的，你看看呢、啊？你看那个这个罗马书里面那种逻辑的结构啊。基本上如果不是保罗，好难有这个背景可以写出来，对不对？你看那个罗马书加拉他书里面所写的一种神学的概念，起码那个彼得或者约翰他的背景也不是写不出来。彼得约翰写他有特别的属灵的深度的东西，神的用的不同的方法，但是要写那个罗马书还是有保罗这样的背景。所以神要呼召一个第一流的人来做神的工作。不过你记得，对保罗说，我的背景是第一流，但是我从来不拿这些去夸口，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分别在哪里？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的教会要每个基督徒所有的人信耶稣的人都成为一流的人，在人的角度来讲，在学问来讲，在工作来讲的表现来讲，都是专业的，就是一流的人。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拿我们的东西，我们的所有在世界上面的成就来夸口，这个两位完全不同的事。我有第一楼，但是不就拿这些东西来挂口，这个两个分得很清楚。那些第一楼的训练是拿来侍奉神，不是拿来挂口的。保罗说这是拿来侍奉神的，我保罗用我的学问来写罗马书，按照神的灵来写罗马书，写得非常清楚，非常有说服力。但是我保罗不拿这个学问来挂口，不像你们这些人拿小小第一眼的东西的来夸口。这个就是好像你记得旧约里面那个以斯帖的情况啊，他的叔叔那个波迪改对他说，你岂不知道你现在拿到那个王后的位分是为现在的机会吗？我们每一个人，神要我们在不同的岗位里面做最好的，做最好的见证，做最好的表现，然后我们就继续去追求找到最好的，然后我们拿这个机会像一些普通人平常的人没有办法接触的人去讲福音。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反学问，不是反成就，我们基督徒要成就要学问，这个也是我的意思。有些人问我，你为什么念完了这个博士还要念另外一个博士呢？是不是很骄傲？我说不是。你念完了神学了还要念那个中国哲学博士拿来干嘛？我说我发觉我有个负担，向中国人，特别中国的知识分子传福音。但是我每逢跟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念 儒学的儒家哲学的一些人呢、啊、那些影响非常非常深非常长远的一些学者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说你们的基督徒不懂我们儒家讲什么。那么我说好，我就听见这个学会，不是为了要向你们炫耀，也不是要夸口，而是要给你们知道我念了这个学会之后我就成为你们中间的人，然后你要听我的。所以我就去跑去拿一个这个中国哲学的学会，为了什么？不是为了知识，不是为了一夸口，是为了神的工作。因为我不念这个他们不听我讲，这念了这个了他们听了。好像过一个礼拜我就去那三藩市大学里面，跟一群从中国大陆来的学者研究的学者，他们专研基督教理论的，然后他们也很多那个中国哲学的背景的人一起开会，他们邀请我去了。为什么？因为我念了这个哲学的学会，他们觉得我懂得他们的东西。我告诉你，这些人最重要，有些人已经是基督徒，大部分还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们专研究基督教精神的，他们专研究基督教宗教的，这批人呢、啊、念完了以后就回中国大陆里面教基督教的，他们怎样讲基督教，这影响了整个中国的学术界跟学生怎样看基督教。我都要到他们中间跟他们讲基督教是什么，不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的那个努力追求，好像保罗一样当第一流的人，但是不靠那些夸口。弟兄姊妹，我鼓励你们，你们做了基督徒以后也可以继续在你们学术方面你们专业上面做得最好，然后你当了这个会士的时候，你记得神给你当这个会士不是要你夸口，更不要把你的东西啊甚至这个骄傲带到教会里面看不起其他的人，不是，而是神给你的这个机会，从来没有人跑到那个地位的时候，你就有一个责任，因为你是第一个基督徒有机会接触那个这个 level 那些背景的人，这个就是你的福音的责任，对不对？记得，除了你以外，很难有其他人跟他们传福音，因为他们不听其他人，因为听你，因为你跟他们一样的水平。记得，这个水平不要叫你骄傲，不是要你自夸，但这个水平是需要的，因为为了福音缘故，就好像保罗一样。这个第一样，保罗告诉我们，这个属灵的追求的起点，就是我们不是反学术，不是反这种的学问啊成就，而是用这个学问成就，但是不夸口啊，这个第一样。那第二呢？我们看那个第七节到第八节上半节，好不好？我们今天呢，再来。只是我以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们一起念。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神的，不单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神的，因为我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好，这里停在这里。我认识我耶稣基督为至宝，我就把我以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都因基督当作有。那第二呢？我们看那个第七节到第八节上半节，好不好？我听见了，再来。只是我以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们一起念。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神的，不单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神的，因为我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好，这里停在这里。我认识我耶稣基督为至宝，我就把我以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都因基督当作有选的。保罗在悔改信主以前所拥有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当然有些他拿来反对基督，当然那是不好，但是那是学问，刚才我们说那些背景都是好的。为什么这里保罗说我以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我因基督都当作有学呢？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就把他以前所追求的都丢掉呢，都把他当成有学的呢？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是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从这个比对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以前呢是最好的，因为我们以现在所经历到的新的东西，新的美好的属灵的生命 那么那个看起来比较以前以为最好的都当作不好的，算的就是什么？这个是应该每一个悔改重新得救的人应该有的经验。一个人信耶稣是一个生命的扭转，不是简简单单的信一个信仰而已，是这个生命的扭转。这个新的生命给你用重新的新的眼光来看你过去，好奇怪的，这个人还没有信主以前呢，他的思想，他的看法，以为这个是很对最好的东西，信了耶稣以后回头再看的时候发觉算不了什么，甚至有时候觉得根本就没有意义，很奇怪。这个生命的改变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里面最奇妙的，没有办法解析的。等到你真的经历了神那种奇妙的这个经验的时候，你换了一副，好像换了一副眼睛啊，去看完全以前的东西完全不同了，真的很奇妙。我自己有这个经验，每个弟兄姊妹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都有这个经验。今天我告诉你一点我的得救的见证好不好？我很少讲这个见证的，大概没有讲过。我说我今年是30年基督徒，信耶稣。我信耶稣的时候是我刚刚中学毕业那一年。如果有人以为啊，信耶稣是人跑到走投无路、山穷水尽的时候才信耶稣的话，可能有人这样，因为有时候到这个地步，人才发觉自己的不行，自己的无力，然后无能，然后再转眼看耶稣，这个是事实。但是也是这个规律，好像保罗就不是。保罗信耶稣的时候，悔改的时候，是他人生以为自己做的最好、最得意的时候。大概我也是这样的情形。当我信耶稣的时候，是我最骄傲、最以为不得了、了不起的时候。那时候我是刚刚那个中学那个联考毕业，考完了以后，我的中学联考的这个成绩非常非常好。我就不讲，我告诉你也做了个 A 了。那时候我不信耶稣，我很反对基督教，我看不起基督徒，但是我连那个圣经科也拿一点，我就要给基督徒看，你看我啊，我不信你的神呢，我也可以拿一点给你们更好，我就这样骄傲的。那个时候我带着这个骄傲，什么都不相信，我觉得我人生非常好，我有好的女朋友，我去拉小提琴，我是古典音乐，我又拿了很多的奖，然后我又去那个 party 打那个 pop music 啊，我可以中也可以，低也可以，古典也可以，现代的可以。哇，我这个人呢、啊、你看看十多岁的时候那个年轻人那种气焰，那种那个骄傲不得了，成绩也好，音乐也好，什么都有。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想不到神来到我的生命。好，为什么我结束基督教呢？因为我的女朋友去教会，我女朋友去教会了，我当然去了。追求她吗？那么那个夏天，她跟她的家人要参加什么叫做教会的夏令会啊？我去夏令会也好啊，她去我当然也去。我告诉你，那个时候我怎么去夏令会的？我的头发留在这里，红的衣，金丝的裤，拿这个吉他。是这样的，去个夏令会，没有办法想象啊！以后给你要看那个照片啊，不公开的，现在照片珍藏了呢。我就这样去夏令会，你想象我有没有心要信耶稣？当然没有，我就要找些机会去接近我的女朋友，就是这样做。你先谈谈接，其他人就是这样过日子。那么这几天他们去聚会，我就没有去。碰见那个是打大风了，所以呢也我觉得很闷。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到最后一天晚上，他们去聚会啦。你知道啦，传统的夏令最后一天晚上是布道信耶稣的。我也知道，因为我是从基督教学校里面讲到的。刚刚跟那个弟兄讲，我们同一个学校啊，来自培正，是基督教学校培正。香港人来去香港的时候都知道这个学校嘛。所以我知道很多基督教的东西，但是很反对基督教。我跟弟兄姊妹讲过这个见证啊。那个时候啊，我们玩那个玩意啊，就是那个。围这个圈几个同学，放一个插水在中间，一堆插水在中间，每一个人讲一句粗话去骂基督教， 骂的最空最狠那个就可以踢这个窗户，哇，那个东西啊，真的恨得很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面这么恨那个基督徒，我觉得这基督徒真的很虚伪，这个说话跟我不同，我觉得他们很差，不是这样的。那么说，所以我当然，你们去教会，你们去上帝会最后个晚上，我也知道，我当然不去，免得那个感情用事啊，这个气氛底下做了杂事，所以呢，我就不去，我就自己一个人留在那个房间里面。他们去，我不去，直接就准备行李好了，我就明天就走了。当我预备要睡觉的时候，我的同房有另外一个男孩子就是进来。那个男生呢，就他是那个晚上他进来就告诉我，我今天晚上我决志相信耶稣。他说，但是呢，我就是一个没有基督教背景的，我说我的家一直就是信佛教，我是第一个信耶稣的，我就不知道怎样可以作为一个真的基督徒。他不知道在哪里听到我这个联考考那个圣经考的 A 啊，他以为我那个拿了个 A 的呢一定是好基督徒啊，所以他跟着跟我说，我他说你可以我不知道怎样做这个基督徒，请你帮帮我忙，叫我怎样做起来。我这个人很骄傲，我觉得好啊，我不能对他说，哎呀，对不起，我也不是基督徒，不能这样说。反正我也懂得很多啊，几年在那个基督教的中学里面，听着听着说牧师讲什么，我都懂得讲。牧师跟着带人怎样的这个觉知祷告的时候，我也懂得。所以我说好，我们一起来，我们祷告，我讲一句，你讲一句，是吧？这个传统是这样啊。他说，哎，他很认真了，好好好好这样。那么我就再想一想。帮人就应该做得更切理一点。我说好，我们两个人跪下来祷告。哇，我这个人一生没有跪下来，从来没有是跪下来，有没有祷告过？真诚的祷告没有？那么我们两个人就跪下来了。那么我就预备呢，记得那个牧师讲了几句话，那我就讲几句，帮帮人家也好了哈，反正他也需要我的帮忙，觉得我都是比较有点贡献啊这个。那么我就想开始这样，我说预备讲一两句，然后再来跟着我讲。在那个时候，30年前了，真的30年，但是我永远没有办法忘记。就是我想随便讲几句我传统我知道应该讲的话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讲出来。不是我的口不能讲，而是那个脑袋里面突然间好像一个电影机放映一段一段的片段，这个电影一样。什么电影呢？电影里面的主角就是我，好像我第一次退到外面，我做一个观众看温伟耀在过去人生当中一两年当中特别的片段，那些片段就是我最不想看的，就是我在这个 party 里面跟人家那么就争啊，这个讲粗话，那些都没有人看见的房间里面看了这个事情的杂志，那些这个一篇一篇一篇的出来，哇，我第一次人生当中第一次看见我自己原来是这样的可怕，这样的悲喜，这样的这个丑陋的样子。我以前以为我问问也很好啊，成绩也好，音乐也好，女朋友也有， party 也去，什么都有，还算是什么？我以为就是最好的人生，最好的最得意的时候，突然间第一次真诚的看见我自己原来是这个样子。哇，那个一片一片那个片段一段段的出来的时候，我想把我的脑筋里面的东西停下来，我没有办法停下来，我知道我根本没有办法停下来。越看越看自己的时候，我知道神要领导我，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办法，我对神讲了我人生当中第一句诚实的话。我记得我对神说，主啊，神啊，我也忘记了叫他的主还是神了啊。如果记得第二句的时候，对不起，我讲完了以后就哭，哇，哭得好厉害，我也不知道隔壁那个人怎么办，我忘记了。老实说，30年前我也不知道以后怎样打扮他，不过那时候我都不理了。这个是我人生的转捩点啊！我知道我的人生不能够这样下去，万万要因为这个对神不能够这样下去的时候，我在哭。我记得那个晚上啊，整个晚上我没有睡觉，哭完了又再哭，想到我过去人生当中啊一些些的片段的时候，哎呀，发觉自己真的很差很差。啊，你看，很奇怪，一个人还没有神以前呢，因为是非常好的，非常厉害，非常值得骄傲，人人都羡慕你。啊，跑出来的时候告诉人家有意无意的，人家告诉人家我的联考的程度是怎样的时候，哇，人家的眼光就看见你的时候，哇，那么很舒服啊。哎，一碰见神以后啊，整个人都改了，那些以前以为与我有意的现在看起来都很丑陋啊， 很没有意思，都没有意思。这个晚上哭了也哭，哭了。到第二天，第二天早上我就回家。我刚才跟你说，我跟我哥哥两个人是那个乐队里面，那个流行乐队里面，就是去我是那个吉他，他是那个唱歌的。那我们也算是不错，那个时候人家提前我们去他们那个 party 去演奏的。那么我一回家的时候，一进到家门，我哥哥刚刚在打开那个录音机，大声录音机在那个练舞。那么以前我听见这个音乐，他跳我也跳的了。那次我一进到家门里的时候，说他那个大声的看那个跳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极小的冲动啊，就跑进那个跑到那个录音机，把它关了。我说：“哎呀，不要唱了，很吵啊！”我的哥哥忘了。这弟弟搞什么的，去了几天变得这样。我这个停下来的时候，我也很奇怪，我搞什么？为什么现在这个反应那么奇怪？以前我听到这个音乐我就要跳的呢，现在我听到这样的音乐我就把它关掉。然后我就知道，原来我经历到神给我里面的平安，那就是平安的享受了。得到了以后，世界上一切的刺激都不算什么，也变得粗糙。真的很奇怪，生命改变，保罗就是这样，每个基督徒是这样。当你碰见神以后，那个生命改变了以后，再回头看以前的东西，算不得什么。所以你看见教会里面的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在世界上面他的成就很高，然后你看见他非常的谦卑，这人很平和啊。你叫什么博士？博士说：“哎，不要，他不是要这个表面是好像虚伪的这样去做，他是真的从心里面，他觉得不算什么。”人经过了神的改变，经历了神的生命的时候，回头再看自己，以前以为有余的，现在的当作有限的。不但如此，我把万事都当作有限。这是保罗的经历，在这个属灵生命经历的比对一下，以前的就变得了什么呀？这个谦卑的起点，基督徒谦卑不是要牧师说你要谦卑，你要谦卑，你要谦卑，我要谦卑，要谦卑，不要想，不是很自然的，因为生命改变了以后，转那个眼光，再看那东西，事情不同了，很美丽，很不同。就是你享受过基督里面的平安，世界上的享乐，这个不再是回忆。这个是基督徒的生命的改变。第三个，再下去了，我们看那个第八节，下半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第八节下半节那里，我为他那个啊，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并且得益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里保罗说，我不是停在这里，生命的改变最主要的不是单单对以往的东西不再看得回重要。如果一个人呢单单对过去看得不重要，这个还是消极的。再这样下去的时候，把一切都放弃的话，那么这个人跟那个新那个佛教差不多，看错一切。这个不是基督教，这个是其中一部。因为有了基督，你对以前所珍贵的东西已经再不觉得有什么觉得值得留恋。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新的追求啊，就是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这个很重要，这个生命的改变有两个部分。第一，经历了神以后，碰见了神以后，对以往的看法改观了。第二，对于一个新的能力、新的体验，这两个分不开。如果你对新的体验分没有这个真的基督耶稣的复活的能力，不能够经历的话，你对过去也没有办法死。有时基督徒啊，信了耶稣以后，很快对过去死了，然后但是他没有长进，没有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的时候，他的生命的力量没有地方去。最后又回到以往的地方去，或者他消极了，变得什么都没有兴趣。这个不是正常的基督徒。正常的基督徒是同时放弃过去，但是经历神的大能。这个经历神的大能是很重要的。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是真实的， 这里不是单单讲一个理论，我在过去几天跟不同的朋友慕道者谈的时候，我就讲得很清楚，基督教不是一个信仰，刘牧师讲得很清楚，基督教不是一个信仰，基督教一种生命的经历，生命的改变，跟神一种新的关系啊，不是你的哲学，佛教是人生哲学，道教是人生哲学，西方哲学很多我也念了很多，但是基督教不是单单是哲学。虽然基督教有非常精彩的哲学在里面，但是基督教绝不单单是哲学，一种生命的体验，用生命的力量来自耶稣基督的复活，跟咱们几次认识基督，晓得他的复活的大能，复活的大能。在我过去30年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见了无数的人生命的改变，那种复活的大能那么清楚，那么真实。我记得在我香港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没有什么念什么书，他没有信主以前呢，还是那个在那个黑社会里面有一点避讳的人。那么这个人呢，就什么都做了啊，就打架了，什么黑社会啦，他这个人就是这个地区里面的小小的头目，所以有些手下呢就跟着他，就是有些喽啰就跟着他。那后来他给人家抓到了。警察抓到了，就放在监狱里面好几天，然后好几个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奇妙，神的记得一些传道人啊，将福音传给他，他的监狱里面就很清楚的重新执行。那么这个弟兄呢，离开了监狱以后呢，他的决定跟着太太两个人说，他们说好，现在从今以后就不再干这个了，找一个很卑微的工作，从头再来了。所以他就从来并不再跟那些朋友联络，他的弟弟两个人就好好的重新建立了家庭。那么这个弟兄有一天呢，当他在家里面跟着太太两个刚刚祷告的时候，人叩门，敲门大声喊喊，打开门的时候，就以前跟他的几个人在讲话。他说：“嘿，你出来了，现在从那个监狱里面出来了，我们再来了，重新再去了。”这个弟兄说：“朋友，我在线路里面正式耶稣，我就不再做这个了，你们去吧。”他们不肯，他说：“我们的东西，我们的地址，我们触摸的地方，我们做的方法，谁都知道，现在你不做也不行啊，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把这些东西都告诉警方啊，告诉警察的时候我们不行，我们不行了，所以你不做也不行，一切跟着我们去做。”那个弟兄说：“不行，我现在改变了，我不做，对不起，你们去吧，我也不告你，不去投诉你们，但是你们得去了，不要再打我。”他不能不能，这些纳税人呢，我还记得那个弟兄站在台上面，在教会里面做这个见证的时候，他谈到这里的时候，他说那些人呢是拿着那个铁链子打的。这弟兄讲到这里的时候，就把他那个衣服啊就拉开了。我也没有听过看过这样的见证啊，站在台上面那个空露出来一条一条的红旗的，他只是说，我某某人以前啊，如果有人看我多两眼，我要打他。他是真的，他有跟我说，他是这个习惯的。所以说他跟着一般人的时候，他就喜欢找人家看看，在那个餐厅里面什么看看，哎，你样子不好看，为什么穿那么差，就打他了。都是这个原因的呢。比如说他，哎，你长得那么漂亮啊，为什么这么漂亮啊？把那个刀到那个打他的胯底下，就是这样。他说以前有人看我两眼，我就打他一顿。我某某人从来没有给人家这样用这个铁链这样打的，他一下一下打下来的时候，他说当时他打我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站在台上面说，我也不懂得为什么，我口里面就叫出来说，你打吧，你打吧，你打不打死了，我也不太去干这个东西。他讲到这里，我还记得啊，这个高高大大那个粗很粗的那个弟兄啊，就在台上面哭了啊，这个哭啊哭啊哭，说我也不明白，我这么这样说，我以前不是这样的，我以前人看我两眼我就打他，要打他打死他，现在人家用这个铁链子打我的时候，我还要笑说你打吧，你打打我死了，我也不再去做这个。我坐在台下面的时候，我很记得这个见证，心里很不感动。你知道我是中，我是研究中国经。他这个人呢，中学没有念完，没有念过论语，没有念过孟子，什么人生的素养的功夫他一点都不懂，对不对？但是你看他里面那么活泼的这种生命力啊，信耶稣以后出来了， 出来到一个地步，他自己也不明白啊。真实到一个地步啊，他自己也不明白，不是因为牧师说你不能够再打架，所以他说哦，不打架，不打架，不就这个意思。他没有人告诉他应该怎样做，没有人告诉他不应该怎样做，但是里面的圣灵就不给他还手，他就不能够还手。你看里面的生命那种那种活泼那种真实的生命出来的时候，连他自己也不懂啊，自己也不理解，但是那个的复活的能力出来，这个就是神的大能。这复活的能力不是用教训，不是用理论，不是人生修养，这个人连念书都念不成的人，但是基督来了他的生命里面，他复活的大能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的崇高的饶恕跟不做恶事那种的力量啊，比教练念了一辈子的儒家的书的人更好。我这样讲的时候不是太夸张，我是念中国哲学的，在我的圈子里面很多很多说一生的念的儒家哲学讲得很漂亮的人，他私底下的生活啊，我告诉你我不敢再讲，差得不得了，你不相信有这样的人格，但是他口里面可以讲得很高。但是你看这个弟兄，他什么书都没有念过，什么教训也没有听过，但是有了基督的生命，哇，那个复活的力量在他里面就改变他，改变到有基督他也惊奇，人家也没有办法办法明白，连他自己也不明白，因为这个真实的生命力晓得基督复活的大能，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主灵生命里面必须要经历的。如果你信了耶稣好多年了，没有经历过这个基督复活的大能，令你的生命的改变胜过你的罪恶，改变你的脾气，改变你的罪的话，我告诉你，你还不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正常的基督徒一定可以经历神的大能在你生命上的改变。保罗这样说，晓得基督复活的大能，这第三个主导。第四个，我从第十二节念到第十四节，这一起念。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还钱了，我乃是切离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这个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下面叫我来得的奖赏。好，我停在这里。因为我发觉第四，保罗说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的路不是单单对过去有一个新的理解，经历神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而是更重要的还是要不断的每天每天的更新。这个主题很有意思，我们这次突破是一下子来了，但是更新每天每天每年每年继续下去的。你看这里保罗说，我人生当中属灵当中只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就是什么？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疾跑。这个都是用 continuous sense， 就是这个连续的不断不断的改变，这个就是生命不断的更新，才是我们属灵生命里面最主要的。弟兄姊妹，我们记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里面讲的什么？如今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看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原文里面所说的如今在基督里就是新的创造， New creation， 这个意义更厉害。New creation， 我相信保罗在这里写的时候一定想起来什么创世纪神的创造，基督徒的创造就好像神的创造一样。神的创造是如何的？神的创造的特质是有无变为有，这才是心，这种心的意思，从无变为有，本来没有光，神说有光，是有光，从黑暗变成了光，没有生物，没有生命，神说有生命，有无生命变成有生命，是从无变为有的。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啊，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衡量我们自己，反省我们自己。如果神说我们基督徒就是一个新的创造，在基督里面的新创造的时候，如果神的创造是从无变为有，现在你的生命也应该有无变为有，就是以前没有的现在有。对不起，我要问问你们每个人，也问我自己，你可以说得出来，在过去一年当中，你告诉你自己，
想一想，我一年前没有的，现在有，有没有这个？一年前我不懂得怎样描述，现在我有，从无就很有。一年前我是很懒惰的，现在我变得很开始懂得努力去追求。一年前我还是那个很骄傲的，现在我懂得什么叫做谦卑。心经是倡导，弟兄姊妹，神有没有在你生命当中有新的倡导？而且这个新的倡导是不断的、不断的，每年、每年、每天、每天的新的倡导。生命是有新的吗？对不对？没有新的发展，这个没有生命的。你看外面的花、外面的草，每天都不同的，因为它有生命啊。有生命的表现就是不同，每天有新的改变。弟兄姊妹，如果你信了耶稣十年、二十年、十多年、几年，你发觉你过去啊几年的生命根本没有改变的话，我告诉你，你生命没有成长，没有更新。更新就是不断的改变，你知道了，你知道了。不要总要告诉我说，哎，我可以告诉你一个见证，就是我刚信主的时候的见证。我不要听这个，我要听二十年前、十五年前那个见证，我要听你现在。过去一个礼拜有什么见证可以告诉我？过去一天，过去两天，你们新的经历可以跟大家进行怎么样？生命的更新就可以变化黑暗的生命。保罗说，就是我有只有一件事，就是不断不断的向前，向向是吧？从向头给我的想想，就是这个方向，就是我基督的方向，向前改变，向向越来越向神，向向。就是这个向神向前，这个两个方向都是我们基督徒的更新。然后最后我时间不太多了，也对，最后第五个保罗再多讲一个，好像讲到这里已经最高了吗？但是保罗还提醒我们最后一个，这第五方面，就是第十五节到十六节，我们一起念。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传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传别样的心，神也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到了什么地步。哎，这很奇怪，保罗这里啊又转回来说，如果你们觉得是完全的，向前向下追求，当然希望可以在主里面得到了完全，但是在这个步道上面，这个路上面还有一个危机。是什么危机？这个危机就是追求主灵本身也可能成为另外一种的夸口。你听懂没有？以前会世界上所拥有的东西夸口，信了耶稣没有了，但是撒旦好厉害，撒旦可以转一下，把你主灵的追求也变成了另外新的一种的夸口，把你拉在罪里面。撒旦真的很厉害，我在过去的侍奉当中有经历，也看过很多这样的弟兄姊妹。哎呀，他真的会改，信了耶稣非真的非常好，很热心的属灵的追求，追得很好，追得很好，我自己也包括是在内。然后大大好厉害啊，他要把你打垮很容易啊，你追求的时候大大不阻止你啊，他推推你啊，把你变成超级属灵，哈，糟糕了。你成为超级属灵的时候，你就看不起其他的人。我也成为，有一段时间就是这样，我属灵追求最热心的时候，就是我刚进大学的时候，那进了主了，啊，那个从圣上而进的大学，哇，团契里面有些高年级的啊男生，这个弟兄啊，对我很好，给我很多的帮助，啊，他很喜欢看属灵书籍，介绍我看了很多属灵书籍，其中特别有那个利托生弟兄的啊的书，哇，我看的时候，哇，非常非常帮助，啊，我就是把他追求啊，向那个路去追求，当然弟兄的书也非常好的，不过呢，我最追求的时候，我发觉一件事。我就看，慢慢的看不起其他的人，开始看不起其他没有我那么热心追求的人，尤其是回到教会里面，发觉啊，其他人不谦卑，我是全世界最谦卑的人，你懂吗？你知道他讲什么？我是全世界最热心追求的人，太懒惰，这个全都人不行。我也做过这个杂事吧，我在这个夏令会里面啊，我觉得自己的教会的牧师不好。我那个时候还听你接触不够两年了，但是我觉得那个牧师不行，讲道没有力，那爱主不够。那么我是在这个夏令会的牧师讲，他讲道之前，他刚刚要邀请我这个领事 就是做什么你知道吗？那个年轻的时候，现在想起来真的很后悔。以后我就跟那个牧师道歉了，我什么，我把一个大的布条啊写那个禁忌在下面，临死以前我就打开，写什么以斯帖记里面说什么，他就写说，祸在以色列的牧者只知道牧养自己。请大家一起念，哇，我也现在回头再想的时候啊，我真的觉得自己真的很骄傲，属灵的骄傲。我觉得这个字啊就是太差，属灵的人都不骄傲，骄傲的人不属灵，哪里有什么属灵的骄傲呢？对不对？那时候我就是这样，我也难得那个牧师坐在下面继续去讲道，不提一句，哎呀，真的不会，真的不得了。我这样就做了伤透的大事，对不对？公开的在基督里面，以前这样批评他，他也不做了。现在回头去想自己的事，真的后悔的不得了。后来我就向那个牧师道歉了。我念完了神学以后，去教会的牧养的时候才知道牧养，好，教会那么难。我就知道以前的做呢，真的很差。他太好厉害呀、啊！你追求吗？好啊，追求了，追求了，退了一下，你就掉了。所以呢，很小心。所以保罗就是说，不要以为好厉害，你到了什么地步就按照什么地步行，不要变成了超级的基督徒。你真的你要经历啊，主灵的经历也可以成为一种名流的，知道吧？主灵的经历给你很特别神的感觉，有很神的大能，但是主灵的经历也可以成为另外一种的名流。因为这个经历真的太特别了，一下子就把它变成了偶像了。我信耶稣以后大概一年多，有一个经历，很小的经历，我就发觉这个危险啊。我跟一个两个弟兄在这个里面分享过，那个时候我就经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可是有一天我在家里面的祷告会上来祷告的时候，祷告跟耶稣那个交通的很密切的时候，突然间那个电话啊响起来了，亮亮亮的时候，哎，我不知道那时候里面有那么几角，我说我主啊，我跟你一起的时候我不想听电话，我就指着电话就停了吧。哎呀，你别讲完以后说停了，哇，我说哇好厉害啊，是停了，哇，神真的很真啊，真的那个主人也觉得哇，祷告非常非常非常感谢主，赞美主，主那个感恩。再过了一两天还是一个礼拜，我忘记了，然后我们要再祷告，我就再祷告，这个电话又来了，啊，走，我有再来一次，我说我不一定听着他不停哦，我说奉耶稣的名听着他还不停，哎呀，我觉得不太不开心。我在祷告的时候我没有听那个什么电话，但是这个后来这当然停了。后来在祷告的时候，我突然间我理解一件事情，属灵的经历是神给我，他是主，他不是我的仆人。这个经历要我理解神的大能和他是主。如果拿那个经历当作是我是主，以后我就用这个经历作为我的那种的这种的偶像的话，我感谢主给我第二次啊不灵光。如果第二次灵光，第三次灵光以后，我就拿这个停电话作为我的神了，对不对？以后我有机会真的碰见一些啊追求灵恩的弟兄怎么样？是很好的弟兄，但是也很危险，就是在这里。有个弟兄告诉我，他说他在第一次。啊，神的灵感动他，圣灵感动他，真的给他那个能力去祷告，为人病人祷告者，一祷告就从按手那样就掉在地上，哇，好厉害！他真的，他都觉得那个神的力量在他的生命当中出现。然后他告诉我，第二次在祷告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哎，那个人没有掉下来，他说我有一个冲动就把他推上来了。他竟然很诚实啊！我说是啊，弟兄，好多时候很容易忘记了。属灵的经历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不是我们所拥有的。神那个时候祷告要他掉下来，是神叫他掉下来。第二次你祷告他不掉下来，你应该感谢主他不掉下来，因为神有他的主权呢。哎呀，很容易啊，那些追求热心的弟兄姊妹啊，很容易的把他自己个人的特别的属灵经历成为他的偶像，成为他的神，以后就拿这个经历来衡量其他人。你没有这个经历你差，你没有这个经历你跌倒，这个就很可怕。保罗说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按着这个地步，不要做超级属灵的，做一个好好安安分分追求神的人就行了。这就是我们啊，主给保罗的经历成为我们的提醒。我们现在要离开这个地方，求主帮助我们。第一，我们记得我们在世界上的学问是好的， 成就是有意思的，只要我们不要拿这个夸口，拿这个成为我们的机会，把福音再传给我们那些自我这个机会，这个机会才碰见的人，这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责任，这个就是好，好像保罗一样。保罗他的背景那么深厚，就要拿来侍奉神，不是拿来夸口。第二，当属灵生命的改变了你以后，你对以往以为有益的都变成了不算什么，是新的眼光来看过去的人生。第三，一个新的经历，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成为你的新的有生命力的开始。那第四，每天每年的更新，不断的更新，不是停在开始的起点，不是停在新主的第一个经历上面，每天每天有新的经历，这个才是新的continuous 不断的更新。然后第五，属灵的追求当然非常好，但是不要中了撒旦的诡计，把属灵的追求成为你的新的偶像，因为你新的夸口，那么你就可以在神的家里面成为有用的器皿，好像保罗一样啊。像这五个方面送给弟兄姊妹，非常的宝贵，希望我们一起在神面前努力的啊突破更新。好，我们祷告。我们主，我们感谢你，过去的几天你给我们很多属灵的教训，也你的看见的生命在我们当中改变了很多的生命。主啊，谢谢你，因为我们有你的能力，我们经历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大能，我们有突破。求主的圣灵继续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带着你离开这个地方，进到我们的家，进到我们的教会，进到我们工作的地方，进到我们自己的内心，让我们这个刚心一直不断不断的向前追求。好像保罗所说的，我们的生命从今以后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你给我们的标杆祈祷，听我们的祷告，谢谢，奉耶稣，平安。